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8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官员说，对一场婚礼进行的炸弹袭击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至少50人，另外还有几十人袭击中受伤。土耳其当局表示，星期六在土耳其多市的西南部，一场私人婚礼遭到炸弹攻击，至少30人丧生，将近100人受伤。土耳其官方媒体引用加济安泰普省省长的话说，这是恐怖袭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这次袭击行为，他指责该行动为伊斯兰国所为。阿富汗官员星期六晚间宣布，在塔利班攻占北部地区的一个重镇几个小时之后，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了这一重镇。阿富汗国防与内政部在喀布尔召开一个联合记者会，其发言人说，为争夺对汉阿巴德的控制而展开的激战导致至少75名塔利班人员死亡，包括4名指挥官。他还证实6名阿富汗保安人员阵亡，还有16人受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和多个泛民政党及民间团体8月21号下午发起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的游行，抗议港府此前通过选举主任取消6名主张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是政治筛选。这是立法会选举9月4号投票之前泛民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过由于民调反映泛民选情严峻，一些泛民候选人被迫缺席游行，在各处选举拉票。游行组织方解释说，从铜锣湾到金钟特首办的游行主要是抗议政治筛选，没有刻意邀请被禁参选人士参与游行，因为不希望有声援个别人士的效果，强调政府拒绝政见不同的一些人参选的做法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全社会都是受害者，不论是否本土或支持港独的人士都欢迎参与。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0号在台北会见媒体时表示，自他就职以来，台湾政府极力维持了两岸关系的大体稳定，但未来两岸关系能否有所突破是双方的共同责任。这是蔡英文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与媒体见面。他在致辞中介绍了他领导的新政府3个月来取得的一些成绩，以及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两岸关系方面，蔡英文强调维持现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当前宪政体制下建立一个具有一致性、可预测性、可维持性的两岸关系。他表示，新政府上台后竭尽所能去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他说，在这个3个月以来，我们双方，尤其是我们都希望也尽我们所能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那么过去3个月看来，基本上两岸关系还是一个稳定的情况。不过蔡英文也承认，520以来两岸在官方层面的沟通受阻，正式的对话机制尚未恢复，但新政府鼓励民间与半官方的交流，因此两岸关系并没有出现大倒退的情况。他说，虽然在这个阶段或许正式的对话的机制还没有恢复，但是在很多不同层面的沟通其实还在持续当中，交流或许我们看这个量减少一些，有时候会看到层级降一些，但基本上交流还在持续存在。在里约奥运会8月20号的比赛中，中国女排在比赛中以3-1战胜塞尔维亚，夺得中国女排历史上第3枚奥运金牌。中国女排首局失利，随后配合郎平教练的指导，加强了发球和拦网，终于扳回3局。这是中国女排在雅典获得奥运金牌12年后再度登上奥运冠军宝座，中国女排首枚奥金于84年在洛杉矶获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到处遇红灯，中资为何频频海外受挫，中国中产阶级乐观还是失落的群体。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海外投资的话题。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席卷全球，来势汹涌。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了10000亿美元。但是，面对中资的热浪，外界对中资的质疑声也在升高。最近，中国在英国投资核电站和在澳大利亚投资国家电网接连受挫，理由都是国家安全。前者引发中国政府指责英国伤害两国互信，后者导致《环球时报》讥讽西方国家小心眼。随着中国的投资重心从早先的亚非拉转向欧美，而且越来越多的进入高科技行业，许多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中资，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不安的情绪？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到的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两家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国家电网，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此前不少的西方国家也用同样的理由来拒绝中资的这个投资或者购买收购这个西方的企业。戴博先生，你觉得比如说以澳大利亚为例子，他们所指的这个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是害怕如果中国是投资他们那个国家电网的话啊，他们就是如果他们不批准澳洲的一些什么行为，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那些能源给关掉，所以这个当然是个安全问题。那甚至如果有打仗或者什么摩擦的这些问题，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进入他们的电网啊。英国的这个核能这个问题，
对，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其实是以经济为主，可是他们也有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好，英国、澳大利亚也好，这些考虑会越来越多。同时的话，也不要抹黑所有的这些中国的那些外资，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来，他们是建立一些工厂，也是复制很多那些人，也是给他们一些就业机会。
对，
这是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个磨合期。
好的，小夏，
我想这里头有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对一些关键所谓像能源啊、像电站这样的企业，跟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大。那么这里头倒不见得一定说西方说中国如怎么不公平或者等等，这里很关键是中国的决策机制不透明，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就是跟对其他国家安全有影响的话，这如果在美国，比如美国投资外边，如果美国政府要做一个决定，那么这里有国会、有法律、有等等，这就是你一个美国公司，就咱们就设想美国公司在中国建一个电站，那么美国政府不能命令这个公司说你就断了这个电，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个公司还可以上告，把美国政府告倒。所以这里头一个决策机制是否透明，
它就是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这个关系不明确有一个怀疑。
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澳大利亚这不是第一例，这次是说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的电网，他明确指出一个理由，就是怕中国的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国家电网上植入这个电脑病毒，一旦植入这个病毒，将来发生国家与国家的冲突的时候，那么中国可以控制澳大利亚的电网，使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工业和经济运行陷于瘫痪。实际上早在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就拒绝了中国华为公司对澳大利亚网络宽带的投资，因为华为公司是中国的一家军工企业，它的背景是政府，它有无限的政府资金和政府来源，而且资金结构不透明。说澳大利亚当时的拒绝就是，如果中国控制了澳大利亚的这个网络宽带系统的话，那对澳大利亚的国家经济命脉是一个重大的掌握。我们知道现在在南海，澳大利亚跟其他国家一样，跟中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一条明显公开的一个对立。那么隐形战线就是像这些投资、这些经济活动，说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仅是经济活动，背后隐含着国际地缘政治和军事活动这些东西的竞争。
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国投资在他们这本土营是否引起安全问题，这个担忧是来自于对中国在自己的国际战略当中怎么定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究竟和西方国家是友还是敌，只是单纯的竞争关系吗？其实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那他和西方确实在意识形态上在普世价值上是敌对的，这点他毫不隐晦。那么另一方面在经济和军事等等其他层面，美国是基本上希望和中国发展一种和平的竞争的关系，美国从来没有想要战胜中国，但是不得不小心的防范看中国的军事扩张不要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但是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很复杂的，中国的外交部是在营造一种和平竞争的形象，但是中国的军方才是说话算了数的机构，军方和中国的宣传部门其实很高调的一直在强调他们要有一种很强的对外态势，甚至还出很多次出现这样的说法，中美早晚有一战。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中国和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西方国家之间是不是这个完全的和平竞争关系，这一点西方国家有担忧其实是很正常的。
对，确实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说西方国家确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于中国的外资有那么一些关切哈，比如说在美国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遇到很大的阻力。那我想听戴博先，你觉得这个跟中国政府比如说近年来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南海或者是在宣传意识宣传上，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一种反西方的态度，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影响或者关系？
这些肯定是有直接的关系啊！现在美国和中国一直是竞合关系，可是现在这个竞争，包括那个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那个竞争是越来越突出。而且陈晓东已经说了，那个中方已经表态非常清楚，在普世价值，这个是一个差不多是个敌对关系的
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牵涉到我们互相的缺乏信任的一些问题。而且美方也非常清楚，虽然很多中国的那个投资是有利于美国，有利于美国的工人，有利于美国的一些公司，可是我们一直是永远要持个怀疑态度，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大公司或者是国企或者是跟那个国营企业或者中国政府的那些人脉这些关系特别的接近，所以如果一边有中国的一些军官或者国家领导人是说一些要敌对美国的关系，同时有一些公司说我们跟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是纯粹的经济关系，这是诚信度是有问题的，肯定的。
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边这个对等关系问题，你要看看中国的关键企业那是基本上国家控制的，你说核电站你能让美国去投资中国的核电站吗？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呢西方国家，你是中国说西方小心眼，中国比西方小心眼多了，在这些关键的这些能源啊电脑这个技术上，
高科技行业
比如说那个谷歌是进去了，
对
对啊，但是谷歌受了多少限制，现在谷歌的网络是不能上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其实中国是非常小心的。那么西方相对来中国来说西方要大气的多。
这个我不是不同意，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借用像环球时报的这些很幼稚的小心眼的这些话。其实中国有它合理的安全考虑，美国也有非常合理的一些安全考虑。我们都知道那个斯诺登他所揭露的一些信息，我们不得不承认别的国家也有足够的理由在某一些方面不太放心美国的。美国别的国家澳洲英国肯定有更多的理由是不要放心中国的，可是我们肯定不要以那个环球时报为榜样，就是说这个小心眼，这是安全考虑。
好，陈伯鸿先生，我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华为和中兴哈，就是也比较典型的，在美国就中资在美国投资，受到国会、美国政府官员和甚至这个资方都有很多质疑。那么华为和中兴他们什么样的背景，体现了中国企业让外界感到担忧的哪些因素？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用这个例子。
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中国通讯公司的龙头，他们所赚的钱并不是在中国赚的，他们每年600亿，像华为公司它主要是在国外赚的，只有在西方才能够开这个油赚这样的钱。那么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中国军方背景，那么这个他们的资金来源是无限的，是政府提供的，做国家银行直接扶持。在2003年的时候，华为公司啊被就美国发现它侵犯这个盗版思科公司的这个源代码，就是 Cisco， 后来达成庭外和解，华为给思科做出了赔偿。2004年又发现他这个盗窃这个富士通的产品，那华为公司他开除了相应的工程师。那么另外在2011年的时候啊，美国这个国会还有2012年都举行了听证会，认为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啊是这个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除了盗版知识产权、窃听以外，大搞间谍活动，而且是这个猖獗的搞间谍活动。再一个，最近今年华为公司又受到了美国方面的这个传讯，传唤的原因是华为把美国的技术、美国的产品销售给像伊朗、朝鲜、苏丹、叙利亚这些国家，是美国禁止输出技术的国家。那华为就说，一边拿美国的产品、拿美国的技术，一边赚美国的钱，却向美国的敌人输送这些关键技术，说所有这些让这个华为都受不到信任。而且美国在指控华为的是一个明确的定义，说他的总裁任正非是资深的中国党员，30多年的党龄。另外说任正非在共产党里是重量级人物。还有说他这个是解放军的这个军方背景，整个他的设备啊，通讯设备是军方提供的。还有华为的资金是可以来自于国家银行的扶持，所有这些都违背了国际上竞争的基本条件。说华为不仅在美国受了限制，在澳大利亚也受了限制，在很多国家受了限制。他最早还有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铺设电网的这种不堪记录。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陈晓农先生对欧洲的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们再提到回到英国暂停这个中国投资的这个新克利角核电项目，中国的反应非常激烈。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甚至指责英国是在伤害两国的互信啊，说两国的关系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这个项目我们知道是习近平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打造这个中英所谓黄金十年这个重头戏，但是不到一年中英关系就发生很大的逆转，你如何解读其中的这个曲折？
我觉得英国新的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他重新考虑这个核电站项目，并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么中国遇到在国外投资项目发生变动，英国这个不是第一单。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驻英大使如果这样高调的去这个抗议，如果中国政府的姿态过高，可能反而暴露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奇怪的企图。因为如果只是一个项目谈不拢中断了，那也就拉倒了，并不会真正影响到国家之间关系。因为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像委内瑞拉等等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同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并没有把两国关系这个强调到这种高度。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反而会让人担心，那就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核电站项目背后还有别的企图。因为这核电站项目受到阻止，那么其他企图都是行不通了，所以这个非常的敏感。那这样的话等于这个高姿态暴露了其他的企图。我想补充一点关于华为、中兴这类公司，中国的对外运作的这些公司很多时候表面上是以私营企业出面，但是他们背后有很复杂的政府背景。我这里举一个最近刚公开的例子，中国从乌克兰购买那艘航母的空壳，当时叫瓦良格号，出面的时候是海军装备部找香港一个中国的商人，以一家民间公司要办海上赌场的名义去买下来的。如果是军方直接出面，这个空壳就买不到了。但是一旦把航母交易完成，中国政府立刻接手，然后直接就把这个瓦良格号空壳运到了海军造船厂，就在大连开始造航母了。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交易一完成，船一到了大连，这家私营企业就消失了。它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些企业很多时候它是在扮演政府的一个掩护。所以光看这个企业本身的身份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这个身份的背后有太多的台底下的计划和盘算。
好的，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近年来的中资投资哈，在过去几年都是飞速的上升，去2015年是10000亿美元，10000多亿美元。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趋势，就是中国的外资投资从以前的比如说集中在亚洲、非洲、拉美洲的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转向欧美国家。
是，
对这个趋势，你是怎么看的，戴博？
其实这个趋势也是符合中国的一些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些策略。原来在那个非洲、在拉丁美洲，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主要是为这些自然资源、粮食或者是能源这些东西。可是现在中国的那个国内经济要从这个制造业转移到那服务业，还有那个虚拟和这个知识经济等方面。所以中国强调的是，现在他们在那个美国的硅谷别的地方，他们所购买的这些美国公司是绿色的高级技术，还是什么人工智能，
对
还有虚拟现实的。因为中国自己的一些社会条件不自由，他们的那个教育制度，他们难以培养出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力的这些人。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买这些公司，
对，
然后你买下这些公司以后，这些高级技术原来那个发明家是啥也无所谓，带回中国去，中国可以迅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化而上市场。美国现在难以做到这些，所以主要是符合中国的那个经济实力和它的国内的那个经济战略。
我这里我要提到也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哈，因为习近平曾经说过，对网络技术的投资和保持中国的先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一点其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美国往往反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不知道现在硅谷中国是成为一个最大的投资投资家，
是最大的。
好，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在非洲、在拉丁美洲这些投资啊，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非洲是很集中的一个例子，中国包下了非洲多数国家的大基础建设，会议中心、旅馆、那个飞机场、铁路、公路全都包下来。包下来之后发现呢，中国跟非洲这些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很腐败。那么中国公司进去之后呢，就是美国公司经常进不去，美国国会为此做了好多次听证，中国公司竟然能把美国政府投资的非洲的项目也包了下来，因为他们背后太多交易。可是这种腐败啊，一方面呢，有人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滑润剂，滑润到一定程度呢，你就会脱轨那么中国在非洲投资了很多，到一定程度呢，他们就发现，就是说由于腐败造成，比如非洲公路出现很多偷工减料、桥梁倒塌、那个机场出现大窟窿等等等等，就说这整套制度跟可能非洲比中国还不透明，很多家族要勒索呀。实际上从长期来说比在欧美投资要贵，但从短期来说是便宜。所以中国现在是发现呢，特别是大规模国企，他们发现在欧美这种透明的、稳定的、民主的制度之下投资呢，实际上长期回报要远远高于在那些腐败落后的地区的短期投资。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中国的这个外资越来越欧美化和高科技化，您有什么看法？
中国没有创新能力，他就是拿来主义，就是买过来再说，能偷就偷，能买就买，能抢就抢，这就是中国的基本手法。说之所以他投资高科技，他从非洲和拉丁美洲转向欧美国家，有其中这个战略企图。除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遭遇失败，政治不稳定，比如说利比亚投资泡汤，委内瑞拉投资和那个借款都泡汤，由于国家政治不稳定，还有非洲国家受到抵制，因为中国这个不重视劳资和环境，以及剥削工人受到抵制，他转向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好处是利润高，另外还有就是说国家信誉有保障。就像中国大量的投资美国债券一样，中国也大量的投资美国和欧洲这些企业或者技术。他通过这种方式啊，走捷径把这个技术拿过来，他又通过这种方式啊，继续的在做他的间谍活动窃取。我刚才补充两句中英关系，就为什么中国投资这个核电站，去年10月份习近平访问英国，这个签订什么黄金十年，签订了600亿美元的这个经济协定。当时我就说，拿钱买来的外交关系不牢靠，说中国方面是一厢情愿。结果他不知道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英国脱欧是一个变化，英国的政党可以轮替，英国的人可以轮替，首相可以换。这次虽然没有政党轮替，但是首相换人做了，这个首相本身对以前核电站项目就非常的不信任，说这次就重审。而这个核电站项目是法国的技术，中国的资金，中国资金占1/3，说中国并没有提供什么真正的技术，说实际上是想利用法国的技术从中那个，然后英国直接提出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这个损害，说中国在内的建立的桥头堡失败。所以黄金十年 是中国一厢情愿提出来的。英国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但是中国方面做了大量的游说，说中国喜欢黄金，中国人拜金，这个黄金在中国是个吉祥物，要定义为黄金十年。英国勉强接受，这个黄金十年还没有十年，一年就熔断了。这就是说，以一个专制国家跟一个民主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对方根本不了解，说就大量这个注资，说这些失败也导致就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失败是相类似的。
嗯，陈小龙先生，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外资大量涌入，当然有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企业实力增强等等因素。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探讨到，就是很多的热钱涌出，很多是比如说中国的私人企业或者资金往外移的这种情况。我想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这样的资金，比如说因为国内的环境等等，他希望把钱转移到海外，这样的资金大概占多少的比例，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现在中国的大概对外投资当中，私营企业可能也占相当大一个部分，我没有确切的数据。
嗯，
国营就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各占相当一半。那么在发达国家，现在这个对外投资欧美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技术来源发生了这个来源的变化。变化不是来源国变了，而是来源方式变了。过去在中国景气的那个前20年当中，中国是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让外资自动的带着技术到中国投资，然后顺便就把技术送进中国，所以中国是坐地等待，只要把厂房盖起来，道路修通，技术就送上门了。但是现在外资已经基本上停止对中国在输入制造业技术，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现在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状态，急需要技术更新，希望能够重振制造业。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企业改变方式，就是政府也鼓励他们对外投资，实际上是用买企业捞技术的方法。那么这个做法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企业的同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还有一部分西方企业，比方德国的企业，还在做这个中国市场无限大的梦。只要他们有这个梦想，他们就希望把技术卖给中国，同时用这种方式争取在中国市场扩大更大一块份额。但是如果这个梦想不成功，中国市场并没有那么大，中国萧条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这些企业这个给他们的技术实际上也就不会是很好的技术。
嗯，
西方企业会发现它得不偿失，所以更多的企业很可能最后只给的是过时的技术。
好，最后我们时间不多，我想最后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资最近海外受阻，中国的官媒有很多的评论哈，那么批评西方国家是小心眼，还有就是说破坏双方的互信等等。我想听听中国方面又是如何对待外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因为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外企呢，近年来抱怨在中国遭受不平等待遇或者是歧视，比如说苹果或者是甚至麦当劳这样的公司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听听戴国先生，您在美国听到的美国企业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美国的企业虽然他们在中国很多那个利润率都是比较高，可是你看那个长期的一些趋势，他们多数的这些美国比较大的一些跨国公司都觉得他们越来越在中国不受欢迎。
嗯，
从技术政策方面，从那个供应链这些方面，从那些非关税的这些贸易壁垒等等，他们都觉得逐渐的给排出去，或者是有一些不当的一些竞争的一些措施。
嗯，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媒体他们说中国的那个国企或者别的公司在这里受到这些怀疑是小心眼什么的，其实就是说明问题。中国还是把经济投资，虽然他们说应该是跟政治分开的，还是非常非常政治化，而且最基本的问题你已经说得很清楚，是这个不对称的一些对待。
对，
虽然有时候有一部分美国的地方或者联邦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的这些怀疑也是有那个过分的地方，可是总的来讲美国的经济还是非常开放，而且中国的还是限制别的国家的这些机会，所以还有一个我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对对对，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突出的。
我倒是很想接着戴博的话说一句，因为我专门去调查，就是我走了6个州调查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你到了以后发现呢，就是中国的私人企业他们在美国得到待遇非常好。比如举一个例子，有一家很大的纺织公司，这浙江的，我在那个公司我还去过，他们把一个车间2000人的生产能力搬到了美国来。那么在这里在南卡罗来纳他得到什么 什么待遇呢？他们的土地是免费的，他们政府投入大笔的这个免税额和资金什么等等等等，当地政府全力在帮助这个工厂建起来，建得非常快，他们一个车间拆过来。然后当时我就问过这个他们投资的，就是投资管理方面管理方，那在美国利润当然高，为什么呢？第一是美国的棉花价格是中国的一半，第二是呢，我们的人来到以后虽然工资高一点，但是呢就是美国人工资市场在这，我们就免了很多进出口运输的问题。然后其他比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弗吉尼亚州的这个猪肉，这个当时是就是史密斯菲尔德这个大投资，这个投资可以说相当成功。当地政府我去采访过他们的市长，他们当地人民给了非常非常多的便利，所以中国方面可能有些国企和高科技受阻，但是中国的普通企业到美国来投资普遍的说投资环境非常好。
这个还要补一点，如果那个北卡罗来纳或者密西西比或者那个亚拉巴马州，如果想他们想吸引什么西雅图或者硅谷的公司到他们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来的话，也是给他们很多的一些特权和条件，这跟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它是主要是以就业机会和交税税收方面
就业机会
开放的。
好的，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中国对外国投资有非常多的限制，其中一个就是前几年要求外国公司要提供他们的源代码，要由中国来掌握他的源代码。另外最近又提出，就外国公司在中国发布任何文字图片信息要经过中方的同意。另外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大多数不能够独资经营，必须是合资经营，甚至合资规定不能超过50%，就不能控股。而尤其有些行业像能源什么交通这个银行完全是禁止外国公司进入的。所以这个中国对外公司的非常严，而且就像那个环球日报说了一句话，他这外国公司在中国要遵守法律，不能享受政治上的特殊性。他讲谷歌公司被赶走是因为谷歌公司说这个要这个开放信息，但是中国在搞政治上的特殊性，因为中国的公司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网络的限制，并不是说他在美国看不到中国的网站，也不是说他的源代码要交美国来掌握，也不是说他这个要这个文字信息交由美国或者别的国家来批准，说这种不对称的这个贸易啊，使中国大获其利。另外我刚才说了，就中国跟外国这个在资金在西方不是欢迎的，它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它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的敌对。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既不是盟邦也不是友邦，而是潜在敌，这种潜在敌的关系不是西方的选择，而是中国的选择，来自于北京的选择。北京在国内是大规模的反西方宣传，在国外是大举的挑战这个文明世界，像在南海东海世界上等等，说这种关系的话就定格了，中西方的关系是完全敌对的，是在国家安全上不可能不是一个敏感的关系。而且中国的公司根本没有什么私人企业可言，要么是国营企业，要么就是权贵背景。像这个安邦公司，他的这个总裁吴晓辉是邓小平的这个外甥女婿，这个另外一个董事陈小鲁是前元帅陈毅的儿子，还有一个董事朱云来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他们最近在美国想收购那个信保人寿保险，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止。为什么阻止？就是他不能够提供他的资金来源，他的融资来源。还有像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大举在外面收购，还有这个万达王健林也在外面收购，都知道王健林跟习近平家属的关系，都知道马云跟八个政治局常委的关系。说这些关系他们在海外的收购都带来了政治上的隐患，他们这些权贵不仅要收购，要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控制世界经济命脉，而且变相的洗钱，转移资产，资金逃亡，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西方国家理所当然的对这些所谓的中国资金，洗劫中国人民血汗的这些资金提供防范和严加审查。
好，最后听陈响龙先生来最后做一个总结。
我们现在谈了很多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的情况，除了那些到制造业企业投资的中国企业之外，还有很多在服务业以及其他的产业。那么在非高技术的这些行业里头，中国的很多企业投资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管理跟不上。他们虽然钱送来了，厂子买下来了，但是中方的人员缺乏管理西方的自由经济法治国家企业的能力。这种情况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和当年日本到美国的投资完全不一样。日本来了以后是可以日方经理直接运作，原因是日本的经营环境和美国是一样的，而中国的企业在中国玩的那一套到美国来行不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也在高硅谷这个主要的这些中国高科技企业都有投资，但大概是3-4年前开始的，但是到了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只不过是 中国公司在美国设一个小小的橱窗，好提升它在国内股市上的价值。这些企业基本上是从中国招点员工，然后关起门来自己玩一玩，实际上没有多大业绩，和硅谷当地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也没有关系，更没有多少合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硅谷投资在中国吹得很响，但是实效很小。
好的，有关中资为何戴博先生，对不起，
一点，因为刚才我觉得陈晓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美国大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一个中国公司要把我们的公司给买下来，我最优先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就是这个公司有没有能力好好的管理这个公司，他懂得不懂得美国的环境、美国的法治。因为很多中国的公司在国内，在中国之所以很成功，他们所用的手段以运用在美国的话，你就要入监狱，
对，
根本不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我想举一个很快的例子，就是海尔公司。海尔公司到美国开的时候派了中国经理来，那么在生产线上呢，地上画两个脚印，要工人站在那，后来引起了很大的劳工纠纷。就这种在中国的管理方式，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对，好，有关中资为何在海外受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什么样的困境，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8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硬件上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对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存在焦虑。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现状到底如何？他们是乐观还是焦虑的一群？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戴博你刚刚从中国访问了一个月回来，那么在里面有很多的观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直觉的观察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现状。
其实我这次最让我吃惊的我这次跟很多媒体文艺界、学术界的那些智库界在一起的，我早就知道了那个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我原来不太清楚现在很多这些人就觉得很不安，不少中产阶级都跟我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觉得不安全。然后我追问说你是说你的资产还是你的人生，他们说都有。这个是一个新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普遍的一个新的现象。我并不是说中产阶级要爆发起义，不是这么一个感觉，可是我就是说他们那个心理不安，他们觉得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没有安全的保障，是一个新的、一个很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好，现在我的一个直观就是我有5年没去中国了，但是呢我一个直观就是中国来的朋友，所有我在北大的同学和其他的各方面，他们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那么来了之后第一个话题通通是坐起来5分钟之内投资移民怎么走，孩子怎么出来上学，人怎么跑，就说整个这个想法就集中就在于想跑。那么问了他们人生是不是安全，他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抱怨。比如我有朋友在这个就是还中国做的相当大的老板，一个是千万资产的老板，那么他们就说他们是经常要经常要日常要交保护费的。那个保护费从底下的保安到公安到上面一层一层各种各样关系要打点，那么有很多东西呢就是随时他可以把你的门关掉。比如我一个朋友开的一个店，那么随时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也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了，说对不起你这个店下次就不租给你了，说关就关了。他非常而且是串通了整条街道不让他们开店，最后想了很多办法找到朋友，才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只有一半的门面。所以这个中间我们能看到就中国这个法治不健全了、让很多人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前些年呢就是说前应该说是江泽民90年代到这个10年以前吧， 他们还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空间，能发展的空间，可是今天这个空间基本被挤没了。
好，但是我们从政治经济各个现实来谈一下。那么我想先从刚才戴博提到，一个是财富的安全，一个是人身的安全，我们先从财富的安全谈起。程晓农先生，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财富有一些不安全感？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直观的观察，像大规模的移民等等，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把中产阶层分成这个中上的中产阶层和中下的中产阶层。中上中产阶层通常是这个金融资产会在几百万甚至更高，那么甚至一两千万甚至还要高。那么对这样的阶层来讲，如果他经商的话，刚才小夏已经谈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经济衰退之后政府没钱了，就把商人当作绵羊不断的剪羊毛，他可以想出一万条理由来不停的来剪，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除了有拥有多套房子的这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普通的中产阶层，如果他有那么两三套房子，他们现在都共同面临一个问题，那就中国不断在造舆论要收房产税，原因也是政府没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觉得还不如赶快把房产变现，把资产赶紧转移出来。我后面还会谈到现在中国对外移民的这些人的心态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好的，陈伯公先生。
中国中产阶级啊，这个实际上跟国外的中产阶级定义啊还比较难。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说法，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橄榄型，就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多数，是社会的一个真正的稳定器和一个富裕的一个标志。那么在中国呢，说是哑铃型，就是两头大中间小，就中产阶级啊实际上相对比较小。现在有个说法有 1.09 亿人，这个说法是否这个准确我还不知道，但是中国有13亿人，如果只有一亿多中产阶级，那确实是哑铃型，就两头大中间小。那么这些中产阶级呢，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是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像我们以前那些同学啊，是个高等教育的，当了工程师的，当了这个大学教授，或者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下海经商致富的，但是他们呢都急于的把子女送出国。我就问我说，中国你既然那么容易积累财富，几百万几千万的积累，为什么还急着把子女送出去呢？他们几乎同意的一句话是这样讲，说这个大环境不行，这个大环境不安全，就说这个财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剥夺，甚至生一场病那个财富就可能瓦解了，甚至一个拆迁就可能这个一夜之间你就赤贫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这个环境是否对他们有利，他们是深深的忧虑，因为这种厚黑成风啊，这种关系学啊，这种权力交易啊，权钱交易，他们的孩子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所以他们呢怀着深深的焦虑感，他们的财富首先就不安全，还不要说我们可以谈到的人身不安全。
我想我们下一步移到就是人身安全。我们知道刚才戴博你回来以后我们聊天，你说这个雷洋事件哈，其实还有一些此前一些公共事件，比如说包括魏则西等等这个死去，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非常深的触动，你觉得它触动了一种什么样的深层的恐惧？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自己的观察？
首先我不敢肯定在北京或者上海之外那个雷洋的那个案的那个影响多大，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最起码在这些大城市集中很多精英者的这些人，其实他们一直知道中国的那个弱势群体低收入者是面临很多警察的什么暴力的，他们知道吃不通证件者，他们也知道会碰到这些问题，可是觉得他们有点活该，他们自己是嚼苦头，是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现在他们觉得一个典型的听话的一个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人，也可以就是被很随机的被打死了，而且那个警察会把这些给掩盖了。
对，
这个跟我自己有直接的关系，不是他人，是我自己。这个人是比较听话的，
对，
雷洋，其实他就是那个共产党所想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人。
对，他体制内的，属于
体制内的。所以如果这个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不是他人，我也受到危险，我也没有任何保障。其实是跟中国的新出现的一些不同阶级的 也有关系的。
对，那过去就六四事件以来，过去20多年，我们能看到，其实这样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我们都看到下层不稳定，经常发生的很多。可是过去20多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中国的这个从社会学角度说，就是一个上升途径啊，是相对来说还是存在的，
比较开放的，对，
可以说通畅的。就是说，当底层社会比较有能力的人，他们能够有一个机会上升。通过做生意啊，通过上学等等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精英，就是一个社会中比较聪明的人集中起来，就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的中产阶级。那么在今天的中产阶级，在这个上，我们还可以大概还能再谈这个上升途径怎么受到阻碍。可是当他们上升到了中产阶级这个地位的时候，可能积累了几百万财产、上千万财产这样，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人生和财富时刻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在过去20年中支持政府的这个政治基础就被瓦解了，这其实对于中国政府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呢，中国政府历来知道下层就是说是一般劳动普通人民造反，秀才没有秀才参加是不成的。那么秀才如果也感到不安全，参加一起造反呢，这就会出事。
有另外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从1921年那个共产党建立以来，他们一直是比较熟悉中国农民的情况，
对
工人的情况，知识分子他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不难。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制定管理中产阶级的这些政策，这个对共产党来讲是个完全新的一个现象，
甚至没有一个语言的方式，没有话语的方式来处理。
好，程向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中产阶级的对大环境的焦虑是多种因素同时现在聚合在一起了。首先当然是政治上收紧，让他们看不到政治进步的希望；经济上衰退，让他们看不到未来中国经济还有复苏或者是光明的那一面；然后环境恶化，这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同时社会底层对精英反精英的心态越来越强烈，让他们感到不安全。那么最后还有就是这个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没有前途，再加上财富也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很多中产阶层他们的财富感是来自于他们有几套房子，
对，
房价非常高，处于房价泡沫的顶端，看起来这个财富感很十足，但是房价如果一跌，那个财富立刻就缩水了，能缩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他们自己的财富并没有真正的信心。说起来是可能千万富翁，把房子算进去的话，但是如果那房子缩水，房价缩水2/3，它就成了百万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还带有希望的一个社会。
好的，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个中产阶级没有人身安全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几个例子。陕西大学生魏哲熙因为盲目的信奉百度的广告，用了莆田系的药来治癌，反而这个早死亡。另外就是那个广州的医生陈仲伟这个遭病人砍死，还有就是这个北京环保研究人员雷洋这个后来被警察这个过度执法诬陷为嫖娼这个打死，还有就是一个这个郑州的范华培因为反抗这个拆迁怒杀了一名官员而遭了警方击毙。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对中产阶级的刺激非常大，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是受过高等的教育，在社会上有比较良好的这个职位，在各行各业中都处于一个中间阶层，都社会的中间力量，是国家建设的主力。但是他们现在发现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另外他们是而且他们以前在8964之后，他们认为呢当时的学运还比较激进，他们默认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高压维稳，以为通过经济发展中国会逐渐建立起规则和秩序，就像国际上以为中国会通过和平演变走向民主化。但是等到几十年下来，他们发现民主化越来越没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国内还搞这个反西方宣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中产阶级最敏感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公正公义公平是最敏感的，对权力意识最早觉醒。就像以前那个地产商张欣说的，说并不是需要丰衣足食，而是需要这个民主化，这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共同声音。说这些例子深深地刺激了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在发出的呼吁中有这么两句话非常关键。他说，比如说雷洋事件，说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问题。系统性一个很客气的表达就是制度问题，还说了说在我们未老的将来 我们不会沉默，对饿我们不能忍多久，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好，您提到的这个是当时雷洋死了以后，他的人大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那么这次是公开的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叫板。那么我想提一个，就是在中产阶级危机感的一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小夏提到一点，就是说草根阶层和基层对于中产阶级，因为很多人认为中产阶级是被认为体制内的，他们是有钱的，社会上那种仇富的心态，尤其是网络的这个民主化，让所有人的言论都可以平等的机会出来，那么在网络上你能感到一边倒的这种仇富的心态，甚至仇视中产阶级，而是一种草根的民粹的这种情绪整个的淹没这个网络。我想听听中产阶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面，尤其是在加上中国的官方也是掀起这种爱国的什么反西方的反这种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会不会是在情绪上也感到是一种处于这种相对孤立的一种状态？听听戴博的看法。
很难讲，这个很难讲，因为中国的那些阶级不是分得非常清楚，
对
啊，还有很多那个重叠的地方，而且有很多那个非常有钱的人也是那个信仰那个民粹主义，
对，
还有一些工人是志不从中见者，所以你很难讲，不能说得太简单。我觉得总的来讲他们的耐力还没有到极限，刚才那个陈破空说的，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那个中产阶级最近就是觉醒过来而已。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苏联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中产阶级或者潜在的那些中产阶级都是给锁在苏联的，没有办法离开。
对，
可是现在不满意这个那个的中产阶级有很多法门，
对，
你可以到国外去旅游，你可以在国外买个房子，你的儿女可以在国外去学习的，所以这样子我不给困在这儿，
对，
我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发泄，
就是跟享受的冲突没有那么直接。
我到美国到新西兰去，我可以就是享受自由的世界，然后我回到中国去赚我的钱，看我的朋友，吃我愿意吃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我所熟悉的中产阶级是持这个态度，因为他在中国本土还是有很多他们的利益，
对，
可是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享受别的生活，这是一个对共产党来讲是个法门，所以这个压力并不累积的那么快，我觉得时间还长。
这里头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跟很多国内40岁到60来岁的中产阶级的朋友们谈起来，因为这一代人他们正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那一代，
对，
那么他们的很多的优先考虑是他们子女的考虑，而这些中产阶级的子女什么环境下长大起来呢？他们是在看美剧、看韩剧，西方生活方式崇尚，就那个方式成长起来的。很多中产阶级父母非常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在这种生活方式上起来，在面对着中国民粹主义兴起，他们叫很多爱国者爱脑残爱国脑残，
对，
在这个情况下兴起，他们的子女在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将来能够就是不能够适应新的全球化这个环境，甚至到了西方不能生活，会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考虑？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个考虑是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有就是促使他们移民啊往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陈晓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往海外走就是移民的这种趋势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据我从一些这个协助这个资金转移的一些个这个专业人士的了解的情况，大概在2-3年前，中国金融资产在2000万以上的那些富裕阶层的这个对外移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这些人出来以后，这个办完移民以后，他们的态度是这样，有两句话，叫做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对，
所以他们移民是办了，但是叫做移民不移居，人还住在国内。资产呢是转移了，但是转一小部分。但是同样这群人最近听到的情况发生变化了，那就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个国内已经从好山好水好快活变成了好山好水不快活，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对中国已经不再值得留恋，没有太多的前景和希望，所以他们干脆下决心我也就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富裕阶层走完之后，现在对外转移资产的，比方以美国为中心为代表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金融资产在1000万以下的家庭，也就是说进入了中产阶层而不是富裕阶层。很多中产家庭都在打听，就像小夏前面提到的，用什么办法转移资产，什么办法移民，是这个现象表明一个很 根本的问题，就是中产阶层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他们只能选择一条，用脚投票逃避。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中产阶级在中国国内啊，它的失落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教育。以前呢，中国资产阶中产阶级明白一个道理，说知识啊就是力量，什么知识创造财富，或者说勤劳致富。但是现在发现呢，知识并不能带来财富，而腐败致富，关系带来财富。这个中国这个从官场到民间都是厚黑成风，那么关系学仍然左右着中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主题。另外，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讲的是什么呢？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而今天的这个高考制度也受到了污染和腐蚀，读书无用论再次占了上风。80年代考大学，进入国家机关，进入大城市，还是一个上升的渠道。现在这个渠道已经无效了，毕业之后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更谈不上上升。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叫做十年寒窗赴东流，一举成名是内阳，或者一举成名为泽西，就你出了个悲剧，你一举成名了。而且当他们发生一些中国不管发生什么突发性事件，这些中产阶级本来是要逐一个自己的安乐窝，要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但是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把他们梦击得粉碎。就好像雷洋，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的体面人员，去机场接人遭遇暴力执法，而且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得盖一个嫖娼罪。那么这些事情可以说什么呢？一个社会精英，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权力居然不如一个士兵大，不如一个警察大。一个士兵一个警察就能把他致死，说这是中产阶级的极大的焦虑。而且在人大政协里面做的是什么？是解放军代表，是这个权贵的后代，是什么邓小平八大元老的子女坐在里面，是欧美学生家长会。这些中产阶级根本就在人大政协里面没有位置，他们政治上没有说话权。说这些种种下来之后呢，他们发现了，就说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财富也没有保障，尤其是他们这一代是靠奋斗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他们的子女将来怎么办是他们的非常深刻的忧虑，就子女不一定能适应这个厚黑成风的社会。
对，好的，我想提一提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个知识界的控制对于中产阶级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习近平执政以后对于知识界有很多的这个打压，对于思想界有很多的控制，那么这一点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不是也对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焦虑感或者对政府的这种信心的失落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部分人是这个态度，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多数的中产阶级在我的经验范围内还是比较满意政府的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可是知识界的那些学者文艺界的，他们是非常的不满意。可是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共产党肯定是不怕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控制知识分子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些会导致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制度的那个最大的态度
挑战。
现在那些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每况愈下。如果你说国内意识形态的一些政策，两个字，听话。这个就是听话。我觉得那个外交政策也可以是两个字，让路。现在这个是国内和国外的政策，听话让路，可是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人。
我觉得我就是跟国内的知识分子朋友接触，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应该说是过去就是说90年代和就是等有20年时间吧，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收买知识分子，
对，
让他们这个替政府说话，给他们钱，给他们房子，就大学教育教师收入
体制内
非教师招安收入非常好，那么他们成为中产阶级一部分。可是在过去2年习近平执政呢，很多原来很亲政府的知识分子感到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说他们原来觉得自己是很受捧的这知识分子，现在他们不受捧了，是不是就文革的噩梦啊还是一直在萦绕？今年尤其是文革50周年，很多你看网上非常多的文章就行了。而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年有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社交媒体的变化。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能写能说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能够主导舆论的，可是政府的这个媒体吧却是越来越 晋升不能说话，而很多人的东西就转到了这个微信群、互联网这个就社交媒体上，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相当能够操纵舆论。我们可以看到雷洋事件之所以被弄得这么
大，对，
那么也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同病相怜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网上说，我在北大群、清华群这些群里头，大家说话都相当敢说，而且很多原来还相当亲政府的人呢，现在态度我看着就逐渐的转变，所以这个变化呢是也是政府不知道怎么
对付的。他们对于舆论还是有相当的引导力，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好，各位，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先生、龚小霞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讨论。这里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